然后你做record 是吗？
对，我在 record，对。
哦，OK，那我们开始吧。我们开始前有些祷告。主啊，感谢你带领弟兄姐妹一起分别这个时间来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求主你将你的同在赐予给我们，也将我们地上的劳苦，我们的心。帮我们安静下来，可以使我们里面的耳朵、里面的眼睛都打开，可以聆听从你而来的话语。感谢主，我们将约翰福音第九章到第12章的内容，我们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上，也求主你将你丰富的同在也赐给我们，也更与我们有保守我们在后面的交通里面有更活泼的交通，可以弟兄姐妹互相学习和长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了，我就也是跟之前一样，我尽量控制好时间，将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在后面做更多的交通，因为这几章的内容确实很多很丰富，即使随便拿一段一小节来一起去分享的话，其实大家都可以分享一晚。我今晚是按照进度，我是应该从第九章开始，到第12章的内容过一遍。然后由于在第8章的后半部分，主耶稣说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而且这也引导到后面我们要说到的内容，所以我就将那后面的内容先前面的内容重新再说一说，很快的说一说。其实主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就是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其实在这里面也是围绕一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说到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而且说到是主耶稣就是那个世界，是世界的光，我们要来跟从他，我们才不至于在黑暗里面走，因为他们在整个我们一直读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些犹太人其实就站在反面的角色里面，他不跟从主，不相信主。即使神做，主耶稣做了这么多神迹，在旧约里面这么多经节是指着他说的，但他们都不相信。然后我们带着这一句话，其实我们一直在读下去后面几章的时候就会。有更容易明白主耶稣所指的是什么。然后这些纲领我也不在这里重新读一遍了。如果大家可以下载这个 PowerPoint PPT 去看也可以。在群里面我也差不多每周都会提前发一遍，所以如果你想看的话，可以重新看一遍。然后我就大概将这里。9到12章的内容过一遍，然后就将时间交给大家。然后第9章里面一开始说的，说了整章里面就说了一件事，就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不是说后来才看不到的，而是一出生他就瞎眼了。然后。如果你留心有看的话，他第二节就有说到，门徒向主耶稣问，这个人生来瞎眼，究竟是他犯的罪，还是他父母犯的罪？这里真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作为人，的有限，我们想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从我们个人的主观看法去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他犯的罪。还是这个人自己犯的罪，好像我们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凡这个人 落到一个难处、一个痛苦的苦难的时候，其实可能这个人就是因为他犯了罪。但在第三节，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不是这个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的罪，而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然后这个东西很，我们要弄得很清楚，什么意思？就是不要想着，因为神要显出他的作为来，所以他要将这个人变为瞎眼，这个次序是不可以颠倒过来的，是他生来瞎眼，就是说他是这个东西已经是一个事实存在了，然后神要在他这个瞎眼的人上面显出一些神机骑士，将神的那些大能跟他的仁爱仁慈显给其他人看，但更重要的是向这些人宣告，这位我们的主耶稣是将要来的弥赛亚。原因是他在以前的先知书里面已经说到，将要来的弥赛亚会行很多神迹，包括了使瞎眼的能看见。所以在后面，一直就说，主耶稣是将这个人，用他的方法去将他的眼睛，弄好，使他开
老
眼
师兄，我
了。
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需要你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聚在这里，享受你赐给我们的晚餐，能跟你下下海。我也感谢你，让这个大兄姊妹能够平
可以
安，
mute 了吗？
我替你保守他，明天他就要离开。
所以，在这里所说到的是，主耶稣用他的唾沫，然后混着泥，然后将他的眼睛，打开了。然后这些讨论我们在群里面之前也有，详细的，分享了一下，然后我就不再继续说下去了。然后我们就看下面一个，下面一段到从13节到34节里面，就说到，不信的人，法利赛人，他们去怎么去盘问这个被治好的人？其实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冲突，就是说，这个法利赛人其实针对的点就是说，主耶稣他在安息日犯了不该做的事情，救了这个人，然后他是一个罪人，然后他们所说的就是主耶稣这个，如果他是罪人的话，他不守神的律法，不守神的律法，所以他是罪人。然后，后面就有说到第16节里面说到，他这不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这样的神迹？然后他们就慢慢的开始争论。其实，我们回到安息日这个设立的目的，其实为了要提醒人要敬畏神，然后而且要思念这个。神所创造的所有东西，创造了6天创造的所有的东西之后，第7天要安息，是这个原因。但他们将所有的传统都加在了里面，就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然后其实主在安息日所做的行的这个神迹，其实是将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从他的原生的那个捆绑里面解脱了出来。然后，其实作为我们看，其实他在行一个好事，但落到法利赛人他们这种宗教的形式里面，看到的就是他是一个罪人，不守安息日。然后他们不信了，还去问他的父母，问他的父母，哎，你儿子是不是生来就是瞎眼？他们的父母在20节里面已经答了他们， 他生来就是瞎眼的，但因着他们怕他的权势，怕他们将他赶出那个会所会堂的话，所以他们就说啊，你自己去问他吧，因为他已经成年了。然后一直看下来，那个人回答的其实也挺精准的。他说他是不25节里面提到他是不是一个罪人，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我能看见。其实这正正就说给他们听，他是一个可以行出一个神迹的人。然后在31节里面他更说明到一点，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人神才听。其实也正正说明了之前他法利赛人所说的那些根本连这个人这个瞎眼的人的认识，对神的认识都不如。他只遵行一些旧有的所谓的法律法规，而忽略了整个神迹在他面前的出现。就好像我们在群里面有分享到我就以前的一个预言吧，预言故事一叶障目就不见泰山的那个事情。我这里也不展开了，反正大家如果想看的话重新看一下微信里面所分享的就可以看到。然后后面就点出了在从35节到后面41节里面点出了约翰使徒约翰说这个神迹所最主要想说的东西。我们就读一读很快的35节里面说到，主耶稣听见他们将这个瞎眼的人就赶出去了之后，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然后他回答说，主，谁是神的儿子？然后叫我信他呢？主耶稣这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跟他说了，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主耶稣这里就亲口的承认了他就是神的儿子。然后他这个瞎眼的人说，主啊，我信。然后犹太人后面我们会40节里面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眼了吗？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是瞎眼了就没罪，但如今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其实这里我们真的看得很清楚，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虽然看见了，但他并不承认，也并不相信主耶稣就是那位神。后面我们在看的时候，他们会也有同样的表现出来。然后因着他这些犹太人他们的成见，他拒绝神，成见就是他们看到主耶稣好像抢了他们所的门徒，对主耶稣心生的恨意，拒绝了神。现在我们可以再想一想，我们在我们经历神跟随神的道路上，我们是否因着成见或者自己固有的一些对神的认识或者思维的定式，去拒绝，去看不到神在这些人上面，就我们身边的人上面所做的作为。这是我们可以待会跟弟兄姐妹一起讨论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来到第十章他说羊圈的比喻。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主耶稣就是那个羊圈那个羊门。这个羊门其实我们在好像第五章里面也说到在那个毕士大的词里面也提及到羊门，羊门就是 就将羊放进去，他可以安安在里面睡觉啊，那些那个门，但就只有这个门能进去的。主耶稣就说，我就是那个羊门。然后真的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另外后面这句话，在约翰福音里面后面所说到的，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边去。因为这正正就说明了主耶稣就是那个羊门的原因，而为什么也只能通过他去到父那边去。而这羊门就是一个唯一的通道和一个我们去到神那里去的一个标准。然后里面有说到的第十节里面那句话大家都应该挺熟悉的，是后半句，就是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得更丰盛的生命。这个更丰盛的生命，我就其实不是，真的不是一个更丰富的生命。丰富的生命就是好像属地里面我什么都有，生活也美满，该有的都有。但真的不是，这丰盛的生命，就我们得救的人来说，应该是我们这个救人通过主，通过认识主，接受了他的救恩，成为了一个新的人之后，从主而得到的这个新生命，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是贫，就好像保罗说是贫是富，是我都可以通过我们认识的这位神而活出他的荣耀，在我们这些逆境顺境里面活出他的样式来。这才是那个所说的更丰盛的生命，而不是说我们所认识属地的丰富的生命就什么都有了，有钱有权有势，不是。然后这里面主耶稣一直在里面说到的就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但我们常常我在想我们人常常我们真的活了这么久，对于我来说我活了38年。我好像常常活在生活里面。自从认识主耶稣之后，好像真的慢慢知道了那个活在生命里面的那个味道。当然我也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跟在学习圣经里面的东西，还有跟弟兄姐妹交通里面，从他们的生命的见证里面，我去学习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常常在生活的琐事里面，好像我们忙东忙西，好像照顾孩子，然后顾着工作，但很多时候将神那个东西读经祷告跟神分别为圣去独立交通的那个时间都放在最后。其实真的跟很多长辈们他们跟我们教导我们的是，晨更早上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跟神有很好的交通。因着最近我在要带这段这几章的原因，其实我早上要早上起来，然后第一件事就是读经，然后就跟弟兄姐妹们有一些问题的交通。对于我不知道对大家的长进有帮助有多少，但对我自己是真的很有帮助。我可以安静的在这时间里面去跟神有很好的交通，在他的言语他的话语里面，我真的可以，我一天的力量来源就其实就从那里面开始。然后我也不太拖太远，然后我们 再看看第十六节那里，对我看的，对于我来说，我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作为一个外邦人，其实看到这句话我挺有感触的，因为是神的应许。十六节说，我另外有羊，不是在这个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他原本拣选的是以色列犹太人，他是神的选民，神所有救恩是从他们而来，但也是从他们扩散到我们这些外邦人。这里神也使徒约翰也特意将这些话语说到给我们这些外邦人听。而且接下来下一句就是说，我父爱我，因我将生命舍去好再取回来。其实这一句就好像跟我们预示了，主耶稣上十字架不单只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他有能力有权柄将他再重新拿回来，这才是我们复活的盼望。今天我去到王华弟兄他爸爸的葬礼里面，虽然是很多的悲伤，但真的就好像弟兄所分享的那样，我们不是哀哀愁愁的，我们是有盼望的。而盼望主耶稣在这里也说得很清楚很清晰，他不仅为我们将生命舍了，而且他要取回来。也在前面跟后面也说到，他要将这个生命赐给凡所信他的人。然后后面就是说提及到犹太人他们也一直不相信主耶稣，甚至他想将这想用石头打他，想要杀他。然后到28节那里，他说到，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这里面也说到再次重生主耶稣跟父原是为一的，他们的关系就你里有我，我里有你的关系。但即使主耶稣说到这个份上了，但犹太人还是在好像31节说想拿石头打死他。然后下面主耶稣就解释，我行了这么多神迹，这么多好事善事，你们为哪一件来打我呢？然后他就说就好像我们之前刚才所提及到的一样，他们真的因为仇恨或者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蒙蔽了双眼，完全看不到他所行的。然后到11节里面，这11节里面也是主耶稣在这约翰福音里面行的最后一个神迹，也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就是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然后在前面所说到的就是主耶稣，我先翻一翻笔记。对，在11章里面，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他在第 一到六节里面所说到，主耶稣特意在那里住多了两天。这里我当时也问了一下，为什么他特意要住多两天？因为我查了一下资料，他原来在传统里面，犹太人他们是觉得，一个人死了三天之内，他的灵魂还是在他身体以内的。如果那个人死了三天，他还之内，他还有机会复活。但如果超过三天之后，这个人就真正的死了。所以，主耶稣特意在那个地方再住了两天，就是为了要给他们知道拉撒路是真正的死了。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面，过了三天，这个人就灵魂也离开了身体，也就真正死了，就不会回来了。所以主耶稣后面好像也要提到第十五节里面提到，这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然后这里面我们真的要思想一下，就也是今天我去葬礼的时候，在弟兄们在讲台里面分享，我们肉体的死亡其实并不是一个永远的死亡。所以他在十三节里面也说到，其实他只是睡了。其实当我们认识主耶稣，我们的肉体是每一天每一天的衰亡，我们会死亡。但只要你认识了主耶稣，当你肉体衰亡之后，你就去到主耶稣那里，你就会跟他永远在一起。他这里所说的睡了，其实你知道，我们正常人理解，我们睡了肯定会再醒，就好像醒了之后我们会起来，就好像主耶稣说你们以后都要复活，跟他永远的在国度里面一起一样。当我们认识了这位生命的主之后，我们死亡对我们已经不会再有那个捆锁，而是我们有那个永恒的盼望在里面。虽然我们有情感上的悲伤，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以后还是会再见。然后后面到从第十七节到二十七节里面所说到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也必永远不死。这话其实当我自己的经历，在我信主之前，其实我是很不明白的。因为我当时我在信主之前，我所认知的东西其实就仅停留在物质世界里面。但当我慢慢认识的时候，特别二十六句这句话，真的，凡活着就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什么意思？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认识得救的人，因为只有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相信主耶稣，我们才可以有那个永远我们才会得到那个永远生命的保证。因为没有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所以我们如果在活着的时候还没信主的话，我们真的没有那个可以确保你可以去天堂的那个保证。所以这句话里面说到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当然他所谓的不死是指着永恒的生命来说，所以我们也盼望 大家为着我们的身边的人，特别是亲人，去互相代祷，因为在我认识我自己的认识来和弟兄姐妹的交通来，最难传福音的就是自己的亲人，因为他们看着你长大，也看着你的，我们很容易将我们的脾气、我们的脾性、恶习都表现在我们亲人身上，所以我们真的要比平时的人更加倍的在行为上有活出主的样式，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来，才可以给他们有一个不可以说惊喜吧，但起码给他们一个为什么一个问题。有一个好奇心，为什么我们在认识主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都会有这么翻天覆地的改变？然后，我也在想分享一下，到33节到36节里面所提到的，我之前在群里面有问过，但是大家可能没有回答的，但没所谓，我就分享一下。就里面所说到主心里哀叹，有2次哀叹，也有1次哭了。就33节到38节里面所说到的。我第一次看我自己看的时候，我真的是以为哦，他是主耶稣这里所说的哀叹和哭泣，真的那个对象就是玛利亚。因为看到他来到你面前，他也有好像有怨言，很悲伤的跟他说：“主啊，你若早来这里，我的弟兄就不会死。”然后，但是接着后面那里，37节也说到那些，其中有一些人跟他说：“你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个人不死吗？”我就感觉这句话说上来好像是有些讽刺的意味，就好像哦，你能前面使那个瞎眼的看见，为什么这里不可以让他死里复活呢？然后主耶稣心里就哀叹了，38节那里。其实这里面主耶稣所哀叹的这些人，就是说这些话的人，是上面哀叹的人，也是前面所说到的那些犹太人。原因是他们不认识这位救主，也没有从他那里得到那个属天的永恒的生命，所以他们一直就在那个死亡的捆绑里面。他们看到这个拉撒路死了之后，其实就好像没了，什么都没了，所以他们一直的哀哭。而更有甚者，在37节他们里面说到，用一些讥诮的方式去跟主耶稣说，其实他们越这样说，其实就越不相信主耶稣，因为他前面这，我相信有很大一部分人都看到他主耶稣，所行的神迹，甚至他说的话，他们肯定是看到主耶稣行那个使生来瞎眼的人，看见的这个神迹，但他们还是不相信这位主，也不肯来到他的面前去求那个生命。所以，主耶稣是向这些人悲叹，因为如果他们硬着心一直这样下来，他等待他们的只是一个永死的结局。而后面40节里面说到，主耶稣说：“我不是对你们说，你们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其实他非常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信， 也是我们这个福音的最主要、最主要所说的东西，不是你的行为有多好，你做了什么非常好的事，今天帮了一个这样的人，明天帮了那个人，你得着这个生命的最最最最主要原因是信，神为你的罪买单了，也信他的救赎的方法。使你得到了生命。然后这里面有说到了一个神迹的目的，但我想将这个留到我们今天最后讨论的问题里面。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到从45节到57节里面，那些祭司长就想，即使看到主耶稣行这么大的神迹，使一个死的人可以跳出来复生，但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想的好像就看47节，祭司长跟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该怎么办？若这样由他，人人都信他，罗马人就要夺去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我想问，如果我们看到一个这样可以使人复活的人，你会想怎么办？你肯定立刻就去跟随他，去跟他，但他们想的是什么？后面那里有说到53节，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怎么去杀主耶稣。然后57节那里说，吩咐到，如果有人知道主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抓他。他们想的方法是这样，是想怎么去杀他，怎么去抓他。所以他们为着也是不停的，老约翰使徒约翰不停的在说，这些人为着他们的自己的目的，你看48节就说，如果随着很人人都去相信他，罗马人就会夺去这些土地和我们的百姓。他其实是在想我们的利益，他们的利益，这些人来了出了问题，然后我们的这些百姓都去跟了他，然后罗马人就会找我们麻烦。然后49节，那个该亚法他本年的大祭司，他说的一句话，其实这里真的给我看到神可以使用一个这样的人去将主耶稣所要在十字架上面所要成就的事说了出来。其实神所行的，给我看到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思维定势去将神所行的事就定规在这样，就好像我求神做这个事，神你就一定要帮我这样这样一二三的去做。这里面所说到的就是，这个人本来他所说这句话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他说，你们不知道吗？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其实他所说的就是，我们杀了主耶稣，这个人杀了耶稣，然后这些人就不会再去跟随他，然后这些罗马人就不会再来我们这里找我们的麻烦。他说这句话的原因出发点是这样，但这句话当我们得救的人看来，其实就是主耶稣为着我们所有人的罪上十字架死了，就但是为我们有益处，将十字架上面的救恩的事情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神可以用这样一个人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来将他的心意表明给我们看，就好比我们真的经常我们向神求一件事，求来求去都好像 神，你为什么没回应我？其实神真的借着很多经文或者弟兄姐妹的交通，其实给了你很好的回应，但我们真的不知道。然后到了十二章里面，我们分享的挺多的，就是主玛利亚用开始的时候就说玛利亚用那个香膏擦主耶稣的脚，用他的头发，因为头发一个女人的头发是她的荣耀，就代表她的荣耀，然后她肯用自己的荣耀去放到我们的主耶稣跟前，其实她将她自己最好的献上放到主耶稣的脚前面。然后下面就说到那个出卖主的那个人，他用一些满口仁义满口仁慈的话去说，哦，卖了这些香膏就可以周济穷人。他也提及到他是一个贼带钱囊，原因是他想的也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为什么他卖了那些钱放到口袋里面，其实他为什么说他是贼，其实他是经常在里面拿钱的，因为他说常取其中所存的，第六节里面他所思念所顾念的，他是他自己的利益。相反，我们作为跟随主的人，主教导我们什么，我们要舍己，我们要将我们的东西白白拿来的东西白白的给出去，就跟这个人刚好是相反的。我们将我们最好的东西献给主去使用。然后我就跳过那个沙拉沙路的阴谋，其实就是他更看出他们的险毒。因为拉沙路是主耶稣使他复活这么大的神迹，居然他们干脆连这个神迹的人也杀了，就一并杀掉，然后就没有人再去说这件事，将这个事实整个就涂抹掉了。然后进圣城里面，这在旧约里面也提及到主来到这个圣城的情形，我也不继续展开下去了。后面里面说到希腊人来求见主，其实这些希腊人也是一个外邦的人，也是说到主耶稣从犹太人里面，这个救恩从里面到扩展到外面的时候，主耶稣就是说完这句话，那些人来拜见他之后，他就说了一个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其实就是指着他说准备要上十字架去为我们的人罪的缘故死的这个事情。所以就是我那天早上发出来的那一段话，就24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如果主耶稣不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就不可以救我们。然后后面的人子必被举起来这个事情，其实如果大家比较熟悉旧约的历史的话，也其实就是说到这里，我简短的说一下，就是民数记里面所提及到神用一个火蛇然后咬了所有人，然后他们就会中火会死，然后他们求摩西向耶和华认罪，然后耶和华就跟摩西说，你制造一个火蛇挂在杆子上面，凡被咬的只要一望就必得救， 然后他摩西就做了一个铜蛇挂在上面，凡被咬的只要一望就活了。而这个东西其实最主要的是不是那个铜蛇，而是相信主所说的话，一望，这个才是重点。因为后来那些以色列人他就将那个铜蛇变为一个偶像的去拜，然后这个铜蛇也在后面的列王记下里面有说到被好像是西西家所废了，就拆毁了。所以其实在旧约里面所说的它的重点不是制造那个铜蛇，而是信神所说的一切话，按照他的话所遵行，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东西。然后我今晚的问题就是，我们看了约翰福音里面七个大神迹，然后这些神迹其实每一个做其中一个对于我们现在来说都是一个不得了的惊天动地的，但主耶稣这些神迹行的这些神迹不能让人得救，就好比他救了一些人，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所提到他救了这些人，如果那些人再犯罪，也经常会警告他们你不要再犯罪了，然后如果你再犯罪的话其实你是也会再死亡。然后我就今晚的问题就是说，神迹如果不能让人得救的话，我们最重要的是怎样？是透过这些神迹去认识这位行神迹的神或者人，因为主耶稣也道成肉身成了为了人，然后并与他建立了一些建立了关系，听他的道，得着从上面而来的生命。然后透过这几章的内容讲述一下你们自己或者你身边的弟兄所经历的是否有这几章所类似的神迹，好像是瞎眼的看见，或者甚至死里复活，我不知道。然后并说一说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神迹。我今晚就说到这里，超了一些时间，请徐弟